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和正在通过 KKTV 同步收看直播的网友们，以及透明直播间外锁定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花园系列节目之体面的告别，跟烦恼说 goodbye。心灵花园呢，是由上城区红十字会、 KK 直播、浙江省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行业协会和华语之声联合推出的一档关注当今社会心理问题与心理健康的访谈节目。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邀请心理咨询行业的从业者来现身说法，为广大的观众朋友通过心理学的视角去解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心理困扰。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的心理治疗师张驰老师。张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晚上好。
那么也是欢迎张驰老师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的我们的主题叫做体面的告别啊，跟我们的烦恼说再见。其实呢，可能会有一些听众朋友跟我有一些相同的感受啊，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总感觉2020年很快就过去了，然后好像总是因为现在也是冬天嘛，然后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在冬天，那么可能大家都会感觉这一年没有什么，没干什么事情都会过去了。那其实作为我来说，可能还没有做好跟我们的整个年份说一个好的告别，要进入那个2021年新的一年当中。那么在你的理解当中，你是怎么来这个理解告别这个词的呢？
告别其实我们可以它有一种场景嘛，就像你刚才说的，好像没有经历什么就需要和这一年去告别啊。我们好像在经历一种分离的场景，我们和一个我们期待的或者是我们拥有的一些东西它要去分开了，好像带着一点忧伤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可能大家听到这个告别这个词总会想啊，它是跟分离或者说它是跟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是有关系的。而且我刚刚听您说好像告别它可能都是有一个特定的场景，或者是它有一个设定的，对吗？
是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种场景，在这种场景下面，那可能有很多例子啊，我们可能会跟恋人去告别啊，我们去早上这个爸爸妈妈离开家和自己的孩子去告别，
对，
或者说自己有一些什么事情，包括就像跟今年的这个疫情，我们每个人都在期望着去和这个疫情去再见、啊、
对，希望早点把这个时期过渡过去、
也不是再见，再也别见
对。那么在您的理解当中，其实告别是一种怎么说，有一点哀伤的，还是在一定设定当中的东西是吗？
就是告别其实就看我们对那些事情我们是怎么去体验的嘛。就像我们今年，就像你刚才说的今年这个例子啊，我们好像在今年失去了很多东西，我们失去了很多，甚至是自由，或者是失去了很多链接，跟这个世界的链接，跟我们朋友的链接，还有
包括你挣不了钱，你跟金钱的链接、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大家也在传递，相互之间传递这种焦虑嘛。其实我们大家都身处在这种氛围中，所以有些告别是我们希望去告别的，有些就像刚才说的，有些恋人之间的这些告别，也许在某一方来说他是抗拒的，但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场景。
对，所以说其实也可以这么理解，告别是有主动和被动之分的、是吗？
那
么它是，如果我们把告别理解成一个比较大的一块啊，那它会分成哪类呢？比如说就是打个比方，就是主动和被动之类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分类之类？
它主要是在一种分离的背景下吧，就是说这种分离就是看例子了啊，就是因为我之前来这儿说的，来这儿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告别这个词，就想到一个例子，它对我的影响还蛮大的。就是也许我们这里很多人都会看过《狮子王》这本电影、
对，我是在幼儿园的时候看的、
我在小学的时候看
对，
然后小学那个时候看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种，就是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当我长大了之后再看的时候，我会有另外就有新的一个很深切的一种体验、这个体验就是当木法沙带着辛巴在星空下的时候，他木法沙爸爸对辛巴讲，这里我还写下来了，辛巴，我告诉你一些我爸爸以前跟我说的话， 你看那些星星，过去那些伟大的君王从那些星星上看着我们，所以每当你寂寞的时候，要记得这些君王永远在那里指引着你，还有我也是。所以对穆法沙来说，告别，对他，他告别了他的爸爸，他告别了很多过去爸爸带给他的回忆，但是这些东西依然在他的心里。他是，当我读这句话的时候，当我再次听到，当我长大以后看，再次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穆法沙对辛巴说的这段话的时候，我的感触是很深的。因为他是带着忧伤，但是他又非常有勇气。
对，但是其实我刚刚听您在读这一段话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感觉其实穆法沙也是对辛巴在做着某一方面的告别。
对对，是啊，
他其实是已经把这种情绪带入进去了。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就像他最后也说，还有我也是，因为我告别这些事情，分离是我们人生中无法去回避的事情。
对，而且是基本上每个阶段都会在经历的事情。
对，
打个比方，就是我们幼儿园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跟我们的幼儿园的老师还有同学们说再见，然后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是一样的，小学到初中，初中到高中，然后我们大学毕业。
对，
然后可能我们每一次对每一次的就是告别和分离感触都会不一样。
对，感触都会不一样。也许小的时候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意识，会知道告别意味着我以后会有很长很长时间看不到某一些人某一个人啊。但是当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就会就也许我们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和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感觉这种毕业典礼或者说是毕业 晚餐的时候那种氛围也许都是不一样的。
对，然后其实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最后一顿饭吃的就比较悲壮啊。
对啊，就是大家知道，因为大家过去这二十多年的经历告诉我们，告别是意味着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人我们以后见不着了。
对，
但是高中
即便说着然后我们以后每年都聚一下，
对对对，
但是其实可能也聚不到。
对对对，就还有就像你初中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你高中结束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
对，就想哎，我们暑假还能出去玩。
对啊，但是当你到了大学啊，到了大学结束的时候，你就真的意识到分离可能是会有那种忧伤的感觉，而且真切的体验到那种忧伤的感觉。
对，那么分离真的都是忧伤的吗？
分离啊，其实这是个爱和恨的关系吧，就是他有爱有恨嘛。他
对，
我们希望让爱在我们身边，但是同时当分离产生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自责，是不是因为我做某一些情况下，就是不是我做了一些什么让他离开我，或者是我做错了什么，或者是还会有一些情绪，就比如说他为什么要离开我啊，他们为什么要离开我，他会有恨，
会有疑问，
有疑问，有恨，有怀疑啊，有怨气在那边。所以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情感的集合在这个分离的背景下面。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分离有好有坏吗？分离或者告别有好有坏，有主动有被动吗？都有，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集合。它就在，就像我们现在桌子上有电脑，有水杯，它都在那儿，只是有的时候我们，
你选择去看到的哪一面是什么样子的？
我愿意现在盯着电脑看，或者我现在愿意喝水，其实就是选你个人的一个选择，你个人的一个倾向。
对，那么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啊，那其实刚刚通过您刚刚的这个讲述，我们也可以知道，其实，在我们的情感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这样一种告别的方式。因为其实就是，打个比方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可以在网上经常看到有很多男生女生他们分手之后不同的一些反应，然后就是男生他们分手之后可能就会很冷淡一段时间，然后女生他们刚分手的时候会是一个不断去重复或者是很激烈的表达的过程，但是男生往往刚分手的时候就会表达的很冷淡。那这个是表现出来是男女关系之间的他们一种告别的方式不同吗？还是什么样的？
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其实当然女生也可能是冷漠的啊，男生也可能是穷追不舍的啊，因为在我接触的一些情况里面，各种情况都有。但可能这我的理解可能并不一定是男女来划分这个，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冷漠啊，他似乎我感觉他在回避这种分离，他不想面对，他没有勇气去面对这种分离。 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穷追猛打、
啊、对
对，他其实看上去比回避显得更有勇气一点，他还想把这个链接保持住，当然本质上来说他也是在回避。
为什么他想要去穷追猛打还是一种回避呢？
他回避分开，他回避分离，他回避去告别这种忧伤的感觉。他因为原因也许是不一样的啊，也许是他自己有原因，也许是对方有原因，但是他不想面对这种状况产生，他不想去，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做了些什么、
他总是在为这一段关系想要去、
对
怎么说挽回啊，或者说想要去继续，或者说他想要一个他想要的结局，然后去为这个去怎么说努力。是、
是的是的，他起码还做了些什么。
对，
就如果真的是回避的那种呢，其实他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在勇气的这方面或者是体现出来的啊，就是欠缺一些了、
对，那其实我们在生活中碰到，如果真的碰到这种人啊，就是穷追猛打这些，其实我们会很烦恼的。而且尤其是
看来你很有经验。
我倒没有，就是我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可以从网上看到很多
的
例子嘛、
是的
然后有很多就是网友会抱怨说我自己的前男友、是怎么样，就是他是我无论做什么他都会一直跟着我。
哦，这成有占有欲。
对对对。所以这种人的话，如果真的有的话，他们是为什么无法就是好好的跟这段感情告别呢？
你说到这个的时候，我感觉其实他并不是在跟这段感情去告别，他是无法和自己的那种自己的某一些部分的消失而去告别，因为他好像并不把另外一个人当做一个人，而是他自己占有的物品。所以当我们自己少一个胳膊的时候，他就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对于他来说，对于他来说，他是少了一个他自己的物件，他自己的一件毛衣，他自己一个胳膊，他当然会很愤怒。专业上我们叫自恋性暴怒嘛。
自恋性暴怒。
自恋性暴怒，因为这个伤害到了他的自恋嘛，他的自尊。如果我们通俗的来讲，其实就是自尊心受伤了，所以他想用一种暴怒的方式来挽回一些什么啊，来表达一些自己的占有控制。找回那种控制感。
但是这个其实往往是最让我们头疼的东西。然后其实我原来在跟朋友一块出去玩的时候，他也跟我有一个朋友这么跟我说过啊，他的朋友是因为男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控制欲的人，然后他就几次说分手都不行，然后每次都是回到他的找到他的住房或者是家里面去闹。然后那如果真的碰到这种情况，我们能怎么解决呢？
其实那最后他们的关系怎么样吗？他们还会在一起吗？
好像是没有，因为这个女生是好像频繁的去搬家，然后、最后好像也是闹得也比较激烈。
闹得也比较激烈。
对，然后最后好像就是两个人就是没有再联系了。
就从你刚才的表达，我听上去这个女生还蛮健康的，她的方法已经就是她没有屈服于某一种控制，她自己是对自己是有确定感的。就是往往就像你刚才说的，两个人无法分开，一个人是强控制的，可能带来的另外一个人是强依赖的，这两种状况里面其实都有可能反映出一种很难去撕扯的分不开的藕断丝连的这种关系。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你的那位朋友他其实做得很好，他自己没有那么强烈的一种依赖啊，一种可能就是一种我猜啊，或者没有那种病性的依赖，所以对于他来说他是健康的，他可以离开一段关系，这个需要勇气的。依赖为什么会在这里，可能就是缺乏一些勇气，所以我们才需要去依赖嘛。
对，其实说到这个依赖啊，就是可能都会大家都可能会有一种体会吧，就是我们会依赖于当下这个舒适区。换一个词叫舒适区的话，大家可能就会理解一些。然后如果说要跳出这个舒适区的话，我们可能会经历一些新的环境，包括一些经历一些可能的失去啊，或者说付出一些代价。那么但是你可能跳出去之后，你给你的回报也是蛮丰厚的。
这个其实你说到舒适区，这个倒是可以延展开来说一说啊。就是很多情况下，我们会提倡我们去跳出舒适区，
对，告别舒适区
啊，告别舒适区。就像你刚才说的，告别这个，告别之后呢，你可能有很多获得的东西。但是，就像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其实 从我们本能上来说是很难去告别自己的舒适区这个范围的，我们总是在自己的范畴里面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事情。
对，
那唯一的事情呢，其实不是告别，我个人感觉不是告别舒适区，而是扩大舒适区。
扩大舒适区，
你其实一直待在舒适区里面，但是你可以去扩大它。就像刚才说的那个依赖的这个问题，如果是一个很有依赖的一个有问题的人啊，他强依赖别人的人，他其实舒适区是很小的，他必须他只能在这几个行为方式里面去选择，他没有办法去自己去做一些什么。
所以说他可能是尽量去找跟人的交集，是吗？
对对对，所以他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让他自己能够平静下来，他只能靠依靠别人。那么如果什么叫扩大舒适区呢，就是他在依赖的这个过程中，他能获得一些自己内心的成为自己的部分，能够让自己更自立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并不是说我强迫着你今天一定要出去一个人怎么怎么样，而是也许我今天可以找一个人陪我啊，然后呢明天或者是这个礼拜找几次有人来陪我，下个礼拜变少一些，再下个礼拜更少一些。那我只是打个比方，所以这样呢他不断的去扩大他的舒适区，而不是我一定要跳出完全进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这其实这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孩子和妈妈之间的分别。
嗯，
我们去上幼儿园，往往幼儿园门口都是一个哭啼。
对，尤其是第一次上幼儿园的小朋友，然后他都会非常害怕离开妈妈，然后也非常难。然后往往母亲这边也是，然后一步三回头，然后看到自己孩子哭了，自己抹抹眼泪之类的。
对，是啊，就是分离，其实你看从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身边了。
对，是我们要经历必经的事情。
必经，我们几乎就是每一天就是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们从小的就像刚才说的幼儿园这个事情啊，那么妈妈是如何让我们健康的离开她呢？其实是来源于更好的照顾。妈妈对我们的照顾啊，就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尤其是在婴儿有需求的时候，当我们冷的时候，妈妈的怀抱啊，还有母乳，还有换洗尿不湿什么之类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了更好的照顾，我们的舒适区才会变大，我们才敢于爬出去。那个时候当然我们就是爬嘛，对吧？那爬之前你当然得把你胳膊四肢的长到能爬的程度吧。你
对，是有一个条件在的。
对，有个条件，你要有个温暖的基础在，有个那个基础之后，我们才能够爬出去，我们才能站起来，我们才能走，才能跑。那如果说你就像我们医院里会有很多情况，就是父母啊，就希望孩子一夜之间就变成大人。一夜之间就是你得
学会这个，你得学会那个，
对，有各种各样的要求，而他们忽略了他们早年的更好的那些照顾，或者在做这些之前的很多积累啊，他被一个人很好的照顾，他才能更好的走，更好的跑，更好的走得更远。
所以说我换一个理解方式啊，就比如说小时候没有得到这种照顾的话，他其实这个人的心理状态是停留在小时候的，然后你突然要求他去变成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有能力的人，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他其实是没有做好跟原来的自己做告别的准备。
是的，是的。
然后他会很比如说呢，很害怕，很恐惧，然后可能还会因此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
是的，你这个总结非常准，而且很专业。是的确是这样，就是我们往往就说很多告别是来源于我们无法跟自己过去的那个自己的部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刚才说这个
狮子王里面
辛巴，他其实他穆法萨死了之后，他其实一直停留在孩子那个阶段，一直到他的成年，他一直停留在那个阶段。
对，其实我们就是可能对这个动画片有影响的朋友会记得，他会跟着鹏鹏和丁满就去玩，
对啊，他
然后去经历大自然。
对，他其实是孩子。
对，
他其实如果我们专业的说，他其实从父亲那边缺失的这些东西，他通过一种朋辈啊，同学，那就如果类比到我们现实生活，就是同学朋友的关系，他去从这里获得一些补充。但同样的，他对父亲的缺失在他的心里，他一直那个
是有一个缺憾的，
一直有那个缺憾。
嗯，
当然最后当他那个女朋友来了，他提醒了他，你有这个缺憾，你有这个心结在那里，你不得不去面对你 你父亲的 去世，你不得不去面对你过去你应该承担的那些责任的时候，这个时候给他了一个提示嘛，他需要在这个时候成长，他需要在这个时候面对他自己。
对，其实我们在回顾那个动画片的时候也可以发现，当他长大了之后已经变成一只雄狮的时候，然后他其实还是在重复着跟自己小时候一样的那些游戏，包括他的行为方式。
对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他即便是生理上长大了，其实他的怎么说，心态上或者心理状态还是没有变的。
而且他吃的是虫子
啊，对
对吧？他不是他女朋友要补那个钉板的时候，
啊、对，
他还说你不能吃，然后还带着他女朋友去吃虫子嘛，那个
他怎么长大的也是很好奇啊，
对，他怎么长大？
对，居然能从一只小狮子长成雄狮，也是很好奇。
对，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能长大，毕竟蛋白质可以去补充啊。这个，但是问题是他的心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始终没有长大，他就停在那个阶段，停在那个孩子的阶段。他必须去面对他的责任，必须去面对他是谁。他不是有一个镜头吗？就是他看星星，他在那个丁满那个丛林的时候，他看星星之前，他是。不是那个猴子来找他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猴子来找他了，倒影映着那个湖面，猴子点了一下，辛巴在那个湖面上看到的是，就是点之前是自己的倒影，点了一下之后变成了木法沙。
啊、哦，这个还是有点印象，就是可能这是也是一种心理的映射吧。
它就是一个转化，我就是从那个时刻成为了一头雄狮，我从一个孩子。转化的时刻嘛，如果按照我们那个心理治疗的词汇说，它是一个转化的瞬间，转化的时刻，它那一点，它从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个男人。
哎，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告别是吗？
对，这是一个告别。
那你觉得这种告别方式怎么样呢？
这个，所以我今天想到拿这个狮子王来说告别，其实这本电影是很值得细细去品味的，不像我们就不像我小的，我真的小的时候就是当动画片，当一个娱乐在看。但其实它带给我们的就是如何去告别，如何去分离，如何面对死亡。因为它从我们这个出生的时候，这个命题就已经在哪里了，我们回避不了。
对，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当中生老病死是不可能回避的，大家都要去经历去面对的事情。所以说也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回顾一下这部电影啊，也是可能会在事隔十几二十年之后啊再回顾一下，可能会给你一个全新的观感。
对。
那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就是不管从感情方面还是从其他方面来说，其实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选择或者说告别的方式是看你自己想要看到的哪个方面是吗？
有的时候是会这样，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回避某一种忧伤，一种痛苦，
然后我们去选择会看到一些比较积极的方面，或者说，
所以，今天的题目叫体面的告别。其实体面的告别，我的理解其实是更好的记住，
更好的记住，
因为当我们记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能。真的可去告别他，他留在我们心里了，而不是我们强迫着自己去看不见他，抗拒他，拒绝他，拒绝去谈论他。当我们 越去拒绝谈论哪些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代表着是这件东西真的离不开我们，就是或者我们真的有一个心结在那里。
对，其实在网上还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一个人我忘了啊，是可能是他越谈什么就越炫耀什么，然后他可能就越缺什么。
嗯，
和这个效应是不是有点像？
正好相反嘛。
正好相反啊。
就正好相反嘛，就是他 越炫耀什么，越没有什么，越回避什么，他也 越有一个心结在那里。但你那这个其实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和无是应，其实是在我感觉是，或者说一个情绪的，或者说爱和恨吧，我们就爱和恨这个例子，爱和恨其实是硬币的同一面，另一面是没关系
啊，这个就深刻了。
体会一下这个感觉、嗯、爱和恨其实是我和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的链接，
嗯，不管是爱也好恨也好、我是和他产生关系的，
产生关系的，产生愤怒的，产生抗拒的、
嗯、
产生
或者是产生一些幸福感的，
幸福感的，对对对，你比我积极多可能我经常在我的那个工作环境里总是会有这些情绪，就是爱和恨它总是在一面的嘛，另外一面就是没关系啊，就是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他都跟我没关系。
你不会和你的一个路人去怎样？
对，
去
产生
连
接，不会他做的什么事情，然后你去觉得你会去爱他或者恨他。
或者说会去有自己的一些过多的精力的花费在那个上面，
或者说有一些情绪产生是吗？
对对，你有情绪了，就是你们有链接了。
哦。这个还是打个比方啊，如果真的是在一段恋情当中，
嗯，
然后就是要分开的话，那真的就是表明没有关系，就是真的要已经告别了吗？还是说因为我刚刚听到您说是记住嘛，要记住才能更好的告别，
嗯，
那么记住的话肯定也会有连接呀，因为记忆是存在的嘛。
是的，就是这一点其实我会想到的是，两个人关系的分开并不代表他们真的没有关系，他们是前女友前男友，这也是关系啊。就是
所以是你是摆脱不开的，
你是摆脱不开的，他就是你前男友，你当然前男友前女友他不用发证，不用一个结婚证离婚证去证明你们是什么关系，但是你们会有共同的经历，你们去过同样的地方，你们有同样的记忆，对吧？这个就是你抹杀不掉很多来访者，或者是他们有一些意愿，就是我要忘记谁谁谁，
对对对对对，
我要忘记谁谁谁。
尤其是有一些朋友，或者是这个在正在经历分手这个阶段的人，他会觉得啊，我一醉方休，哎呀，忘掉我的前女友或者前男友。
对啊，
但是这个我感觉是有一种怎么借酒消愁的一个情况在，而且你越想这样做，你越难忘。
对啊，你越痛苦嘛，因为你身体上越有记忆了嘛。
对，
啊，所以借酒消愁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就是个回避。
回避，
我不去想这个事情嘛。
嗯，
他用睡眠，他用酒精去占据自己的空间，不让自己去想这个事情。但是你总是会醒过来的吧？
啊，对，总是要去面对的。
对，当然我们也可以去理解啊，因为在巨大的痛苦之下，我们是会人是本能的产生回避的啊。但是所以这句话我一直觉得，当我们是什么是这种告别最重要的地方，其实是勇气，
是勇气，
勇气。我们可以去承认，我有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勇气去告别的，这个种承认其实也是一种勇气。
对，要承认自己没有勇气也是一种勇气。
对，然后你有勇气的去告别，有勇气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是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空口说白话，说要告别要有勇气，但是这个是的确是很难做到的。
打个比方，就是要其实是让你面对一个比较不堪的自己吧。
是的，
而且人是基本上是比较愿意去接受一个比较完美的自己的。
对对，
大家都会觉得比如说我们在看镜子或者看自己照片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还不错
啊是是，
但是你
还不错，
对，都还不错。但是你要让别人看的话，觉得你可能左边啊，是不是嚼口香糖嚼的有点多，有点大了？对，
这个其实就像，其实你让我，你刚才说这个让我想到刚才你说的这种，在恋情快结束的时候会穷追猛打，他特别有占有欲的那些人嘛，
对，
他们其实就是无法面对自己的那种脆弱，
脆弱，
他不能面对自己身上少一件衣服，少一个什么，他不能面对，他很无力嘛。因为往往我们认为愤怒其实不是一个一级情绪啊，愤怒是个二级情绪，他的前面情绪的是无力，
无力，
无
力才是第一个一级情绪。
对，他其实，在愤怒下面是无力感、失控感。他不能去处理无力感、失控感，他不能面对这个东西。他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最近网上流行的这个无能狂怒、无能暴怒的意思啊。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往往你看那些特别有特别有力量的人，我指的是内心特别有力量的人，其实他们会显得更从容一些。他们面对怎么说呢？就是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受教育的时候，不是说视死如归的烈士嘛，他们其实内心是就是从容的去面对，
很淡定的。
对对，他在那个时候没有恐惧，他也没有说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或者说一定要去挣脱啊，或者说一定要去宣扬什么，他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就很坚定的站在那里，
对，他已经把他要做的这个事情看作是一个平常的事情去做了，并没有觉得他会因此付出或者牺牲什么东西啊。
嗯，对，在他内心，他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他是牺牲了，为我们付出了啊，但是对他自己来说这个是他自己的啊，他有力量去面对死亡，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勇气，非常非常令人敬佩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自测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勇气去面对比如说当下你觉得不太愿意面对的自己，看来检测一下自己是否有勇气啊。
对对对，这个其实往往有的时候我猜啊，就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想到的我们可以去难以面对的事情往往还不是那个难以面对，你真的难以面对的事情是
已经回避了，
对，你想不到的，
对，你可能会挑一个好接受一点的事情来，
慢慢来吧，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扩大舒适区，
对，慢慢来，一步一步来，所以说告别也是分步骤的嘛，要一步一步来，而不是一下一蹴而就的。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是其实让我想到就是我们这个想到一个就是很多仪式嘛，
对
对吧，
对
啊，我们告别其实是需要很多仪式的，就像包括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我们去告别亲人的去世，我们不是有头七啊、三七、五七啊什么的啊，
对，
它其实通过这种仪式去记住这个人，去把我们内心对这个人的纪念去投注在一个外界的一个实体上。
对，包括每年的这个七月是中元节，还有清明节，
对，过两天冬至啊，其实都是一种纪念。其实我们传统意义上，虽然我们那当然当下很多的社会常态里面，我们是回避某一些谈论死亡啊，谈论分离啊，我们尽量的是本能的去回避它。但是其实我们古人更有勇气在看待这些事情上，他们有很多的纪念啊，很多的这种记住这样的一种设置在那里啊，它让我们去尝试着让自己有。面对更好的这些生活，记住过去离开自己的人吧，啊，正因为去记住他们才能怎么说呢，就是跟你的那个心结就离开了一些，你就会轻松一些，你就会放松起来，而不是紧张的抗拒或者是紧张的追求。
所以说其实回到刚才就是您也说到的，就是告别是为了更好的记住，对吧，
或者反过来说
也可以，
对对，
记住是为了更好的告别，
对对
对。那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仪式感啊，其实在我们现在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有一些仪式感，比如说现在很多啊成人有仪式，成人仪式，对，然后包括我们毕业的时候，毕业典礼其实也是一个仪式，
对对。
然后包括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换公司了，我们可能会去和朋友喝顿酒，然后玩
跳槽，
对，跳槽
之前，
对，跳槽之前会去玩，
对对对，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分手之后，他也会有的人也会搞一个这个分手的仪式，然后还有就是
散伙饭，
对，散伙饭啊，还有就是结婚之前有个也是从
告别单身的、那个，
对，告别单身夜，然后这是从那个叫什么来着？爱情公寓里面看到的终极单身夜，对，对，终极单身夜。那这些仪式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它是意味着什么呢？它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做告别吗？
对，就像前面说到，它其实是把内心的这种分离的这种哀伤啊、痛苦啊，或者说它甚至是有爱，就像你刚才提到有温暖的这个部分，它放注在一个自己看得到的事情上，自己看得到的物品上。就像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定情信物，它也是为了纪念某一段经历，
或者某个日子，
对对对，记住某一个日子，当然因为这个日子已经离我们而去啊，可能我们的关系还在，但日子离我们而去，或者说你们关系也不在了，但是你通过某一样东西，你可以去记住某一段关系啊。那么所以其实很多这些投注在外界的东西，它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映射嘛，它就是把我们内心的对于某些东西的纪念它放在那儿，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看到它，就能想到它。
举个例子的话应该怎么样理解呢？
举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戒指
啊，戒指，当然你刚才说的几个例子可能是真的是我们俩不一样的地方你比我要积极的多，我想到的是我们前面其实 提到的那个，其实就像我刚才也提到，就因为我们今天说到分离嘛，就是亲人啊，
嗯、对，
所以他会不是有墓地的嘛，墓地其实就是这个纪念嘛，啊，就是像我们古的时候更多的是土葬，后来慢慢的变成火葬，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人是要经历一个投注的转变的。我们过去把一个思念投注在完全一个实体上，后来变成投注在一些粉末上，然后现在有一些人他就是抛向大海，那么我们可能把这个意义就变成哦，有大海的力量在那里
啊，包括藏族有天葬，
哎，对对对
对
对对，藏族有天葬，他其实在这种时刻就是是有一个转化的过程，让我们内心的东西能够映射在映照在某一个实际的外界的东西上
啊，就是返回来说，就是土葬是把我们的内心或者对这个我们的亲人的寄托转向了大地，
对对对，
然后海葬的话就是寄托了大海，然后天葬就是寄予了
天空，
然后同时我在希望或者说想起他们的时候，我会通过这三种不一样的载体，然后去怎么说传递自己能量啊，
对对对，就像辛巴木法沙跟辛巴说的天上的星星，他其实看到星星的时候他是有一个纪念在那里的，他永远和他在一起，他是种力量，这种力量并不会随着亲人的去世而消失，我们依然会记住他们，
对，所以说其实有一个仪式感的告别还是挺重要的，
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你说就是既然仪式感的告别这么重要，那我们是不是要三天一告别，五天一大别之类的，
那不知道啊，就这其实就看每个人的需求了，
嗯，
因为它其实是服务于你记住这个人，而不是这个仪式服务仪式服务于记住，或者是服务于告别，而不是告别服务于仪式嘛，
就是说我们没必要就是今天我跟你告别了，我们去走吃个饭喝一顿，
可能你们就是想吃的饭
可能就是饿了
可能你们就是告别不了
啊，对，可能就是告别不了，那就多待一会儿，
多待一会儿呗，
还是时间没到，
时间没到，你们的情感那个份还没到呢，
对对，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要看怎么说呢，看个人需要吧，还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一段时光或者是这个经历要去值得去告别的话，还是要去自己坐下来告别呢，还是怎么样告别呢？
这个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在我们每个人心里他都有一个都有个点吧，可能有些人更在乎一些什么，并不取决于你自己，有的时候啊，不取决于你自己个人喜好，有的时候有一些告别，或者是有一些情况是我们要想去回避的，但是它就是在那里，啊，所以就像你说的，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前面你不是说到网易云
啊，对，网易云，
网易云嘛，
对、
啊，当我们夜深人静的时候，当自己不能通过工作，不能通过打游戏，
对，包括跟人倾诉来去
转移啊，或者说，其实倾诉已经在说这个事了，
嗯，
啊，它其实已经接近于我们内心了，只是通过也其实也是载体嘛，通过另外一个人的载体帮他来消化这个事情，
相当于是看镜子是吗？
对，看镜子，就像我们做这心理治疗，其实就是我们成了那个仪式，我们成了那个告别的载体，
对
跟他过往、
就是告别仪式啊，
哎，其实就是告别仪式，其实。每个这个咨询的过程其实就是个告别他过去的某一些心结的仪式嘛，然后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告别这些仪式，它的存在就是在于这里。
对，所以其实这个告别听起来是蛮舒服的啊，就是怎么说，就是如果能真的好好的告别的话，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或者对于他的心路历程来说，还是一个正向的作用。
是的，就是就像你说的，就是对他的成长，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从妈妈的怀抱里到幼儿园，再到小学，其实就是在告别的过程中成长的。
对，所以说我们就是。您说到的，我们一直在经历这个过程，然后我们也没办法去回避。
嗯，
那么也是说到了仪式感啊，
嗯，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不愿意去告别？
不愿意？
对，就比如说就是其实刚刚也是聊到了一些，就比如说那是在情感方面的，但是如果我们已经陷入了一个状态当中，比如说我现在的工作， 或者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工作不是特别理想，然后包括薪资，包括他跟我说的啊，就是他现在对于他现在这样一个处境不满意，他学不到东西，然后他也跳不出来，
他也离开不了，
对，他也离开不了，然后他觉得他在那个里面牵绊的东西太多了，然后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跳出来。为什么就是在旁人看来啊，就是我也劝过他，哎呀，你要不然就跳出来吧，你早点跳出来，就是有一种这个早死
早死早死，
对对对，这种感觉，但是他还是做不出来这个决定。那为什么对于有的人来说，就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在他的身上会有这么明显的一个体现？
听你刚才这么说啊，就是很像我们刚才这个刚刚开头的时候举的那个例子啊，其实很多东西都已经在这个桌面上了。他看到的是他对那里的眷恋，你看到的是他出来以后的好处。
嗯，对，
对吧？
对，
所以他们其实都在桌面上，只是你愿意看向哪里。
啊，其实也是他在回避，是吧？
对啊。
哎，这真的是一个，
或者说也是你在回避他对那边的眷恋
啊，对，
对吧？他对那边眷恋也是客观存在的嘛。
对，只不过两个人真的选择的看的方向不一样，所以两个人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
是啊，就矛盾嘛，人们总是矛盾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硬币的两面嘛，一面是没关系，还有一面是爱和恨，爱和恨是在一面，
也是矛盾的。
但是就是矛盾，但是它在一面上，它就是存在在那里，只要你有链接，你就会有爱和恨。
所以说今天这个节目可能会比较深一些啊，深的讨论一些我们平常不太会接触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真的去如何去选择啊，这也是一个选择上面的问题了。
是的，就是看，就其实刚才你说不，平时日常生活中不太会接触，其实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接触，只是可能不太会去想
啊，对，
对吧？
对、
啊、
有的时候是无意识的去做这些决定。
对对对，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帮他看的是那一面，
对，好的一面，然后他看到
的
是烦恼的一面。
对 对, 对，所以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而且说实话我们总是为了怎么说呢，就是当我们劝别人的时候啊，往往是我们希望他能够往好的方向发展嘛。
对，
但是同样的问题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相信你也会眷恋的
啊。对，这个确实是啊，就是每个人在真的是有一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感觉，好像不光是在一个事情，件件事情都是。然后包括我们就是身旁有朋友，然后他陷入了一段不太好的恋情，我们就赶紧分赶紧分
赶紧分赶紧分，他为什么分不掉呢？对吧？
对，
他肯定分不掉，里面有原因，他要么对这个人有眷恋，要么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他就是依恋的，他对某一些关系，他就是他是他一个行为模式啊，并不一定就是对面这个人让他留在这里，而是他就要有一个人让他去依靠
、而且这个就是衍生出来，就是我原来是听到过有一类人啊，就是有一种人，他可能找他的男女朋友永远都是找固定那个类型的。
那是啊，
永远都往一个坑里面去跳
啊，往一个坑里跳。
对
啊，这个其实就会说到我们很多这个心理咨询的时候会遇到的情况啊，其实我们专业上叫这个叫强迫性重复嘛。
强迫性重复
啊，对，强迫性重复就是我们不自觉的就按照某一种怎么说剧本去演。我其实每一段
戏都是一样的，
每一段戏都是一样的但是你就像前面说的，这很难跳出来。
对，
他如果自己没有察觉到这个过程，他跳出来是需要完全的勇气的，因为他要拿一个新的剧本。会和不会是不一样，会虽然会这件事情让他很糟糕，让他很难受，但是不会那就是失控未知
无能狂怒
是啊，所以他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嘛，这个就对于他不熟悉的环境，人是本能上的要么是看不见的，就像我们刚才
要不然就是会表达一些愤怒
啊。那这如果是愤怒，其实他已经看见了。就是就像他是没关系的那一面嘛，其实他要从爱恨的这一面的这个爱恨这一面爱恨的脚本，跳到没有关系的其他的里面，他要完全换一面。
这个还是怎么说，要做到蛮难的，但是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啊。
这么说是怎么着？
对对对，
就像我们在这里说的分离，如何去体面去告别啊，这些其实都是需要一个勇气的。他如何从这一面的东西跳到另外一面，如何从一个安全区慢慢的去扩大它， 它都是要有一个勇气作为支撑在那里的。
那我们怎么理解这样一种勇气？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种勇气用到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上面去？
首先你得有，
首先得有，
首先得有，
太真实了，太真实了。
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勇气真的是挺
怎么说，就是勇气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觉得你想有，但是你永远都迈不出去那一步，就是永远在那个门槛上来回，就危险的边缘不停的摩擦。
危险的边缘，是啊，就是因为很无力的，有的时候我们是要面对很多无力的时候，就像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你就出去干嘛干嘛啊，你就出去跟别人打招呼，打招呼打完了你不要想那么多，对吧？很多我们劝朋友啊，劝自己家人啊，往往都会用这种词汇嘛。但你真的在那当事人的那个位置上，勇气不是那么好。
但是有一种说法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你但凡还没有做出那一步，那是因为没把你逼到那个份儿上。
这个可能是把自恋性暴怒给激发出来了。
这个所以说每个人都会有这种自恋性暴怒。
他当然是跟回避是就是。同样一个内核的无助的那个内核的两边。
哦，我明白了，其实都是两面性的，
两面性的，其实就是两面性的。但是内核就是一面。
对，这个还是很神奇的，因为我们想这个东西往往都是两个完全两个方向，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它想成两件事情，
两件事，
但是其实这么一理解它的内核是一样的，
内核是一样的，它就是要面对那种失控无力。那我们这个分离啊，今天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告别、啊、分离，其实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待自己内心的无力和失控的那个感觉。你能面对它吗？你如果不能面对它，那先放一放也没关系。有些人就是太逼着自己，
太较真了，是吗？
所以我就是要说到后面，其实有的时候较真倒是也没事，就是别太逼着自己，
别太逼着，就是要放过自己、
放过自己。你真的没那勇气，你承认自己没勇气也没什么
啊，就是
这个勇气还是要有的。
就是网上那句话叫躺平认潮，就这样吧。
对，就是当然对对对，就有点丧丧的感觉。
对，虽然有点丧，但是可能是对当下自己的最好的一种处理方式了吧。
是，他可能的确是需要休息，他可能的确是需要一些营养的过程，就像我们这只是我们心理层面的啊，我们外界是看不到的。但如果说到我们你脚摔断了，第二天叫你有勇气跑起来
这个太过分了，
这个太过分。但是问题是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会这样去要求自己。
对，我们也对，可能自己就是希望自己这样的。其实我听我有朋友说啊，就是他可能如果换工作之后，他会希望自己停一到两个月
啊，对对对
对。然后但是有的人就会说我要无缝衔接。
无缝衔接。
那你觉得哪一个是更好的方式？
他们都有自己的方式了。当然他如果在自己的方式里感觉到一种困扰，那可能需要分析一下。那打个比方啊，打个比方，你刚才说那个无缝衔接这个朋友啊，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联想，一个猜测，就是他为什么要无缝衔接？好像这个时候他必须得让自己忙起来，
对，
他好像不能让自己停下来，
闲下来。
闲下来是不是意味着，就像刚才说，网易云有些什么东西要进去了？
对对
对,
对，
这里可能也有他过往的无法告别的、无法分离的东西在那边。有些
对，所以说有可能也是，不只是他的工作，
对，
也可能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影响着他，他要去无缝衔接，他要去怎么样？
是的，是的。而且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必须通过工作来让自己显得好。
这个确实是有这样一种方式，就是恋爱分手或者是经历一些重创之后，人会非常疯狂的去工作，然后去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某一件事情上，
对对对，
然后过段时间就好了。
过一段时间，当然这个我们称之为压抑嘛，
对，
他把某一种情绪给通过这种形式给压抑掉了嘛，那么他会不会在他以后的，就是因为这个对于他来说就像辛巴去，
对，
就像辛巴去小丛林去玩去了，他把他对父亲的爱恨压抑下去了，那么他辛巴当然永远可以在那个小丛林里面玩下去，
对, 对，永远可以做那个小狮子，
就做小狮子啊。当然从电影的角度来说，他给了我们一个更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一个选择，一个剧本。 啊，当然另外一个剧本就是辛巴永远在那个丛林里玩下去。
哎，这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其实告别也是在成长，
嗯，
或者说你如果不告别的话就没办法成长。
我虽然不想把话说的这么满，
就可能有点太伤人了是吧，
但的确有一点那个味道。
对，就是因为我今天通过跟您的探讨之后啊，我真的觉得虽然说告别不一定都是正向的，
嗯，
但是只要我们经历过之后，我们才会发现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意义。
嗯，是的，是的。
然后我们才会从我们的经历的这件事情当中吸取经验，吸取教训，不管是好的坏的。
嗯，
但是只有我们在经历过告别过之后，然后我们才会向下一个方向去出发。
是的，才会向下一个方向出发。你这个说的真的非常好，因为如果没有经历某一些告别的话，我们可能永远在前面的那个方向上，或者是前面的那个主题脚本里，
对，
前面的那个安全区里面啊，我们不是说扩大嘛，对吧？它是要有新的方向的，扩大是要有方向的嘛。
对，
你不能
是向内扩大呀。
对，向内，对吧？你这个就不知道方向在哪了啊。所以告别其实就是意味着成长啊，这个其实到了分离啊，告别啊，其实体面的这种告别啊，分离其实指向的是一种成长，是指向我们明天成为一个真正的自己啊。因为这里我其实不太想用一个更好的自己来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来形容，其实
对，那个其实会让人有压力感。
对，他那个更好到底谁来标准他呢？
对
吧？你看其实辛巴他回到自己家里成为狮王，他是成为了自己啊，他不是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啊。
对，他是找回了自己、啊、
他是找回了自己，他本来就是那个点了一下别人木法沙嘛。
对、
嗯、
他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只不过他可能是迷失了一段时间。
是的，嗯，所以这个本来自己就在哪儿，我们是成长，我们是去找回自己的部分。
对，所以说如果我们有这个勇气的话，也是但是也不要太频繁啊，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蛮痛苦的，
蛮消耗的。所以有一些就是按照我们心理咨询来说，有些人可能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做心理咨询，他就是为了去成长，他不是为了治病啊，他不是为了，他不是
去怎么说，探究自我。
哎，对，探究自我，他去看到自己身上的局限，去理解这些局限，去接受这些局限，他看到了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是有局限的嘛，我们在理解自己局限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去超越局限。我们理解都没有理解到自己局限，我们是不可能超越局限。
对，所以说如果你真的看不到边际的时候，那说明你远远没有达到边际。
是的，是的，
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是的，你还在那个
圈子里面待着呢。
还在圈子里待着、嗯、
对。那么时间呢也是过得非常的快啊。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告别啊，就是最好的方式告别。那其实刚刚我们其实已经在整个贯穿整个节目当中也是聊到了、
嗯、
一个是要有勇气、
嗯、
然后就是要有怎么样呢，就是
载体。
对，载体我们要去、
嗯、
具体的去做一件事情，
可以做，可以去就是一件事啊，或者一个物品啊，或者是一个哪怕你留在心里的某一些东西啊，或者是天上的星星。
嗯，对，所以说我们也而且也是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告诉自己一定要去告别，或者是一定要去怎么样，还是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吧。当下你没有办法做出决定的话，可能当下的这个决定啊是最好的决定。
嗯，是的，因为这里毕竟会有焦虑驱使着你，或者是有焦虑去阻碍着你前进啊。
对，
焦虑它就是客观存在的。
对，所以说可能会有一点弯弯绕绕啊，其实但是这就是我们自己嘛，没有办法改变的东西。
对，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接受自己，然后有能力或者是有勇气跟过去的自己做一个告别，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个2020年做一个告别，然后去面向我们更好的2021、
嗯、
或者是我们自己要成为的2021。
嗯，是的，就是也记住2020我们所经历的啊，我们所经历的不同跟过去的不同，这样我们也许对今年这个状态我们会有一个自己更平静的，
就是可能会更从容一些吧。
对对对，是、
嗯、
我们特别想忘记今年，但你是忘记不掉的。
对，因为它是在我们记忆深处已经刻下来一些东西了，
它的确就在那儿了。
对，
就在那儿。
好的，那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张驰老师做客直播间啊，跟我们大家一起探讨了一下怎么样去能够完成一个体面的告别。
嗯，也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大家。